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修炼中从人到神，作者北美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19日。我是1999年425前两周得法的，整个修炼过程时时刻刻点点滴滴都伴随着师尊的看护，每当弟子做事在法上时，总能体悟到师父法身的保护与点化，反之就能体会到修炼的严肃。这里和大家分享部分修炼升华的瞬间，和大家共勉。一、得法。26年前的一天，我莫名地感到空虚，很想看书，就去了附近一家华人书店。逛了一会儿，没找到想看的，正准备离开，碰到一位很久不见的不太熟悉的熟人，打了个招呼。我问他来干什么，他说是来送书的。我当时以为他没有工作了，出来卖书，没多问我就离开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其实他是来送转法轮的。那珍贵的一瞬，我与大法擦肩而过，旧势力利用我人的观念把我给挡住了，那次没得到法。回头看，其实是师父的法身把我带到书店，就是安排我得法的，非常可惜，我却错过了。过了一阵子，有一天我带着孩子去公园遛弯，看到公园里有一群人在打坐，很巧的是又看到了那位熟人，我们就聊起来了。这次我没有辜负师父法身的苦心安排，马上就答应去参加9天班。这在人间看似平常的一件事，可是在天上，我的世界里的众生，他们有多么的欢呼雀跃，我的世界有多么大的震动。现在想来，我记起电影再次成为神里的男主角，当时巧遇大法弟子在公园里练功的场景，各种机缘巧合都必须分毫不差，才能促成我们走入大法，我们需万分珍惜呀。我从小就对气功很感兴趣，所以对法的理解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第一次参加9天班，是每晚7点至9点去学员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记得刚听完第四讲那个夜晚，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来了。那晚回到家里，发现家里没人，平时这个时候全家人都在的。我看到地上有一滩水，觉得不对劲。后来我打电话才知道，是我1岁的儿子被开水烫了，正在急诊室。我赶去医院，看到1岁的儿子被包扎得满身都是纱布，心疼不已，非常自责。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，一进门，平时很温和的先生劈头盖脸的就给我来了一通，责怪我不管家里，大晚上的还往外跑。以我平时的脾气，哪能受这种气呀？可是当晚刚刚听过师父的法，法一下就打到我脑子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可能刚一进家门，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，你要承受过去了，你今天的功没白练。我当时很冷静，一点心都没动，告诉先生说，晚上我照顾孩子，你去休息吧。整个晚上我守在孩子身边，心里很平静。 我心里琢磨着，明天晚上我还要出门，一定要接着听完九讲。可是先生能同意吗？去还是不去呢？第二天晚上吃饭时，我问先生，我很想去听完九讲，今晚可以接着去吗？他没好气地说，去吧去吧。这样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接着把九讲听完了，孩子也没什么大碍。回头看，当时我才听到第四讲，旧势力安排的一大考验就来了。我要有一点点犹豫，或想不到师父的法，没有师父的加持，要么马上跟先生干起来，要么就放弃继续听法。那样的话，不知何时才能再有机缘。因为那一瞬间，我想到了师父的法，才能做到坚定。弟子见证了师父大法的威力。二，进入媒体工作。后来我进入媒体工作，当时做新唐人的新闻电视剪辑工作，后来也送报纸，再后来就开始做销售了。刚开始做销售时正念很强，我告诉自己，碰到任何事都绝不抱怨。那时这一念很强很正。我虽然是新手，只是每天打电话重复着同样几句销售的话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很多合同签进来了，报纸上周末教育版的内容广告有好几版，都是本地有名的私立学校。我和另一位销售配合，一起还做了教育杂志。记得当时第一本杂志出来时很受欢迎，有常人惊讶的反馈，大纪元还能做这样的杂志啊。言外之意，我们报纸都是讲法轮功真相，怎么也开始讲起常人的东西来了。那时人手少，从找客户、采访、写文章、校对、封面设计、发行等都是自己来做，真的是一条龙服务。但是这个过程磨练了我的销售技巧，也丰富了做市场的知识，也讲了很多真相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做销售过程中积累了常人的经验，形成了很多人的观念，也增长了执着。我有时出现了老觉得自己的想法对，瞧不起别人，出现了抱怨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利益心等等。矛盾过不去时，执着心重时，怎么也签不了单，很沮丧，也想过离开媒体。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提高心性了。好在我从小有一个习惯，无论觉得自己怎么对，过后我都会反过来想一想，我真的对吗？有可能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有可能我有盲点。感谢媒体给我提供了绝佳的修炼环境，每天上班就如在庙里专修，整天泡在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的环境里。而销售就像是云游，在常人中去要饭，我们是找钱。销售工作中每月签单多少，在和常人、和同事、和同修分分秒秒的接触中，心性的摩擦当中，过没过去关马上就能见分晓，就如给自己打分一样，每天都是一场考试，马上就打分看到。长期下来，每个人都非常注重学法、修炼、向内找，只要能正念对待所碰到的关难，都是升华的机会。 三，磨难中修心，吃苦中消业。疫情开始前，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消业过程，就是不停的咳嗽，大约两个月，晚上不能入睡，家人对我意见很大，也影响到他们。我常常不得不睡在沙发上，或者整晚坐着，不能躺下。当时觉得，如果自己要想挺过来，只能是更加精进。那时，我每天不能保证五套功法，我意识到需要改变。磨难中虽然意志力比较弱，但是我想，至少在形式上，我这个人体必须做完每天的功课。于是，早上一大早去公司参加集体学法练功，每天不敢懈怠，有时用对宵夜的痛苦的记忆来有意地吓自己，逼着自己坚持下去，逐渐地形成了习惯。现在我每天都很渴望集体的环境，那个能量场很强，每个细胞都在同化法。一直坚持到疫情开始，然后就只能在家上班了。当时有些失落，但是在家上班有更多时间练功，开始了抱轮一小时，同时开始参加网上集体背法，学心经文，每天可以学法四至五个小时，练功两个半小时。这段时间一点没敢放松。我之前看到过同修一篇文章中提到，越消沉时就越不能精进，就越消沉，最后就滑下去了。神奇的是，我发现当我们越是精进时，也就越停不下来，而且越想给自己继续加码，看看是否还可以抽时间学更多法，练更多功。以前我做销售，每天心里都如压着一块大石头，常常垂头丧气，其实是怕吃苦，怕丢面子。现在更明确地知道，这个苦其实是好东西，吃越多应该越高兴。这几年下来，现在是每天早晚背法，每天都有新的领会和新的收获，越学法背法，越能理解师父的每一句话在更高层次的内涵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不断跌倒爬起来，继续努力，找回正念，吃苦，逐渐的在修炼中成熟，和大家一起走到了今天。四，正法修炼，神在人间。经过了近20年的媒体工作与磨难，我们的媒体已经不仅仅是当初的那个只讲真相的媒体了，而是大法弟子证实大法、展现大法无量慈悲与救度的平台了。每个大法弟子都有相当大的能力了，我们必须在最后的时间里运用我们在法中修炼出来的正念神通，更多更快地救度众生。以前我想问题总是把负面的因素考虑的比较多，正面的不敢多想，怕最后做不成而造成失望或丢面子。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在中国城讲真相，有一个受特务指使的外国女人过来指着我的鼻子骂，同时还动手打我。当时他想打我的脸，他挥手时手已经碰到我的眼睫毛了。当时我一点都没害怕，也没有躲闪，心里只有师父的一句话：只有神看护的人才能走过来。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当时我切身感受到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，此念一出，他马上如泄了气的气球，无精打采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他身后操控他的那个特务模样的中国男人也很灰心丧气。 我就和他说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耷拉着脑袋，好像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摇摇手离开了。事后我想想，当时是我的正念发挥了作用，把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。我们做销售的都有体会，正念起来时真的是威力无比，神迹处处显现。最近我和同事去了一家零售店，这家店是湾区指标性的老店，很多销售员以前都尝试过，多年都攻不下来。我们进去后问老板是否在，按照常规那人说不在，我们就往外走了。这种店一般很难找到老板，有时碰到了他也不会告诉你，但是我想起了电影再次成为神里的场景，每个世人在他另外空间里，他那个世界的众生急切盼望自己的主能得救的景象。我想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，至少得把慈悲留给他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我们带的慈悲的能量可以纠正不正确的状态，结果这一念发挥了作用，我们又转回来开始和他说话，结果他越说越多，我们都插不进去，说老板正在找这样的服务，给了我们很多有用的信息。很明显潜意识中他是在尽全力帮助我们。第二次我们路过他的另外一家店时，同修有很强的愿望或者是预感对我说，老板今天一定在，我们去找他。我们又进去了，一问老板还是不在，我想那就还是和店里的人聊一下吧，结果和我们聊的人又给了我们很多信息。我们试着跟他要老板的电话，一般是不会给的，可是他拿起笔来要写，但有点犹豫。当时我心里又想到再次成为神里的景象，我发出一念加持他另外空间明白的那面，最后他写下了老板的电话。我虽然知道法理，但是还是觉得怎么这么神奇啊，虽然他们都不是老板，可是比老板给我们的信息还多。最后快关门准备离开时，我们想那就给老板打电话试试吧，结果老板接了电话，还告诉我们他马上就到店里，请我们等他一下。我越来越感悟到，当我们自身修炼达到一定的程度，我们的空间场充满了慈悲，充满了善，很多机制就开启了，师父安排的更多的众生就会进入其中，那些注定要给大法钱的众生，在这种机制的转动下，就能自动地进到我们的场当中，就能让我们碰到。我们遵循这个机制，不怕吃苦，心生慈悲，这样就能接住师父安排的这些机会，就能让这些资金通过销售的方式汇集到救人的媒体，才能更有效地救度更多的众生。感恩师尊给弟子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，我时时刻刻都提醒自己保持正念，不要被常人的假象迷惑。每当我有安逸心，不想吃苦时，或者其他的执着心出来时，我的状态马上就变得不对劲。但是当我们每天功课做到位了，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勤于练功，坚信师父，不怕吃苦，更加努力，就会马上改变状态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助师正法，才能够真正的救度众生，才能够不辜负师父为我们的付出。正法修炼，即使是我们真的很精进，即使是不吃不喝，真的尽心尽力了，但是只要有一个方面没做好，违背了大法， 或没有意识到的执着，都不仅仅是影响我们自己，而是在干扰师父救人。没有兑现誓约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神的责罚就会到来。我们的一丝一念，我们的不精进，我们的一点点偷懒，或者一个不正确的想法，在这最后的仅有的救人时间里，都会阻挡我们完成使命。即使是很小的事，都不要不当回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最后一章里讲到了大忍之心，我理解也是大慈悲心。当那个地痞无赖让韩信砍他脑袋时，我们看到韩信当时没有想，你是地痞无赖，你没有道德，不讲道理，我要纠正你，而是真的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。大家想想，当韩信这样做了之后，那个地痞无赖会是什么心情？他是不是会很佩服韩信？他是不是会改变自己？在这末世的最后时刻，我们不是要用我们人的办法去改变社会，一切乱象，道德下滑，也是在帮助我们修出大忍之心，修出大慈悲心。当我们达到法的标准时，大法的巨大力量才能通过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充分展现出来，才能救度更多末劫的众生。师父在救度我们，同时也安排我们互相救，也给我们树立威德的绝佳机会，这是亘古没有的机缘，成就未来宇宙的伟大的佛道神。个人体会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，谢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破除干扰，坚定地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7日。2021年的一天中午，门铃响了，我打开门看见一个女警察，她身后是居委质保员及街道610人员。女警察亮出了胸牌之后问我，你是某某吗？你是否还练法轮功？我坦然肯定地做了回答。女警察听后，从衣袋里掏出个东西，说要给我抽血样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，你练法轮功，现在要抽法轮功人的血样。我不同意，要她拿出有关文件来。她见我不服从，就凶狠地大声说，这是上面的规定，非抽不可。现在不抽，明天到派出所去。我说，派出所又不是我的家，去干什么？他更大声地说，明天叫几个人开警车，把你绑到派出所去抽。我没有害怕，坚决回答，我就是不抽。我老伴儿见势不妙，害怕了，来拉我说，抽点血不就完事了？我一边挣脱，一边坚定地说，我就不抽。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助弟子，僵持了一会儿，三个人走了，我马上发正念，铲除邪恶对我的迫害。老伴儿害怕他们明天再来，打电话把女儿叫来了。女儿训斥我，抽点血又怎么样，为什么不抽？你不为我们着想，你太自私了。我知道他们不知道中共邪党的恶毒用心，更害怕共产邪党的淫威，就平静地说，我的事自己会处理，你们不用管。女儿走后，我马上发正念， 接着我天天发正念，清除绑架众生参与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、邪恶因素，解体中共邪党的清零行动，他们再也没来过。因为讲真相、写真相信，我两次被非法拘留，被送洗脑班迫害。回家后，邪恶不断地用各种方法继续骚扰，我的家人也直接遭受到迫害。在邪恶的威逼下，家人惧怕中共恶党，更惧怕遭到经济迫害，被邪恶裹挟，竭力地反对我，还让亲戚来说服我，阻止我修炼，阻止我出去讲真相。我从黑窝出来，又被推入了无形的家庭监狱，遭受着围攻。面对这一切，我坚持着，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坚持修炼，坚持出去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虽然我每次出门，老伴儿会恶言恶语，但我没动心，知道是邪恶在操控他，就发正念，铲除他头脑中的邪恶思想，身后的黑手乱鬼，解体操控他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同时向内找出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委屈心、情等人心，发正念清除。由于我的坚持，渐渐的，老伴儿不像以前动辄发脾气骂人，我出门也自由多了。可他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，会说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。我继续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相信随着我的升华提高，家人会改变。现在我基本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每周能劝退几十人。为了讲好真相，多救人，我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吸取经验，主动和同修搭档学习讲真相技巧和方法，还通过交通图、电脑查询到十几家大超市、十几个公园，我就轮着去找有缘人讲真相。中共病毒，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被封闭在家，我就抓紧学法、背法、写真相信，编写避疫良方，然后打印出来，与大法真相护身符一起装入塑料袋，讲真相时送给有缘人。当时去超市乘车都不方便，要手机、健康码等信息，我就改成到马路上找有缘人讲。制止乱法，坚定地维护大法。一次，同修送来一本新的 A4 纸装订的资料，我以为是交流文章汇编，想看完后传给别的同修。我觉得纸张太软，传看下去就会破损，于是拿起透明塑胶粘好封面和封底边，随后打开第一页，看了两行，感觉这东西不对头，不是师父的讲法，也不是交流文章，我连忙合上，想，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是乱法的东西，不能看。我马上到同修处告诉他，不能看，你马上去追根，要求销毁。我这样做后，其他同修也警觉了，没造成影响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同修打电话找我，说有一篇东西，有缘的人才能看到，将来有福分。我一听，这不是修炼人的话，可能又是乱法的东西，绝不能要，就告诉他，我没空，看明慧文章还来不及，拒绝了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我们要坚定地维护大法，这是对的，但为什么我会两次碰到这样的事情？我想，肯定有自己修炼提高的因素在。我悟到，是自己的空间场不纯净，邪恶时时想钻空子，要把我拖下去，不让我修成，我就重视发正念，清理自身的空间场。今后我要多背法，让更多的法理充满头脑，时时处处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，抓住一丝一念修自己，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写出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，与同修们交流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